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46周，果然听从，果然听。本周的经文进度是生命记的7:12-11:25，以及以赛亚书49:14-51:3，新约的罗马书8:31-39，希伯来书的11:8-13。我想台湾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今年的4月，我们有过7级的大地震。虽然神非常的保守，但是这一次的地震，根据地质学家就讲到，其实这一次的震动是震动到百年从未动过的断层。好，那我在这两天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在这次这么多年的疫情哈，在经济，在这个政治，在跟神的关系，在教会的结构，甚至在家庭，其实甚至是健康，很多的人都经历到从未有过的震动。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我们的余震已经过了，或者是你的余震仍然不断。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震动，其实是与我们有益，因为神其实是要将那不能震动的国完全的临到我们。所以我真的在最近我也听到蛮多过往已经做过天上法庭的弟兄姊妹，好像在今年好像更深度的做天上法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中经历到的祝福是更大的。虽然会去做天上法庭，就是再遇到震动，但是每一次的做就好像带来的突破是更大，而现在的突破连结起来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在他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和神国的连结上面，我已经很明显的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见证。而且呢，我发现这些已经做过这个很多遍的天上法庭的弟兄姊妹，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血脉的，把土地的，甚至包括水域的连接起来，所以包括他们的配偶都可以看出他们生命中的改变。所以我自己本人也在最近，因为最近是所谓的中元节，我觉得整个的这个黑暗权势的那个压制是很明显。那我个人最近也是在做天上法庭，我也经历到这个内里的那个躁动就比较平静。所以鼓励大家，虽然有的人还在余震当中有的人你已经得到不能震动的果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天上法庭它是一个起点，但是呢，在神的这个光照启示下，可以跟针对我们生命中的血脉破口做一个完全得胜的工作。祝福大家。那本周我要分享的是拉玛的先知性的话语，他说，我听见主说，不要再限制自己，也不要为了适应熟悉的关系和群体而妥协。我带领你去的地方，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看到许多人因为害怕失去关系和融入群体，而无法拥抱主在这个时刻带领他们上升的改变和高度。我看见许多人正在缩减主所揭示的伟大计划，并没有以完全的信心和勇气迈向主所指引的方向，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一些旧的关系。当我进一步聆听时，我听到主重复了这个季节中他曾多次说过的一句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入分娩室与你同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随你去到我带领你的地方。当主提到预备空间时，我强烈的感受到敬畏主的心，特别是在当前对连结和关系的管理上，我们必须允许主按他的旨意来移动和改变关系，因为他正在为我们中间要成就的事预留空间。 当我继续专心聆听主时，我听到他说，我的子民，你们不可紧紧抓住一些的关系而放弃我带领你们的方向，你们必须注意我正在调整和改变的关系，并且在这个时刻要有意识的聆听我对你们的关系和连结所说的话，而不是简单的假设一切都如常，因为在这个时刻我正在改变一些关系，你们必须听从我灵的引导去理解这些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时刻，你们将会发现那些曾在过去季节与你一起进入分娩室的人可能不会在这个季节与你同在。你们必须聆听我声音和智慧的引导，因为我告诉你们不要在所有的关系中急于表达自己，因为当我在这个时刻改变连结和关系时，某些过去季节你会敞开心扉和分享启示的地方现在也在发生改变，许多人已经感受到我的灵在引导你们这些转变和改变，但你们的正在挣扎于这些的变化中。我正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智慧管理，特别是在你们的关系中，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顺服。我在连结中正在进行的变化，有些关系将会继续并且繁盛，但你们必须让我在某些关系中进行我需要的变化和调整，因为我告诉你们不要凭着自己的心思来判断。许多人在关系中凭情感做决定，而我正在改变和调整某些的关系。来到我面前，让我对你们的心说话，并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安慰和加力量给你们。但要知道，在你们的顺服中不可拖延，你们必须将这些关系和连结完全交托在祭坛上，深深地降服于我，让我来进行必要的变化和调整。我的子民，顺服连结的改变，因为若你们紧紧抓住我正在改变的事物，将会延误我通过你们所要诞生的事物。你们必须注意我赐给你们的分辨能力，不要因为凭着信心思考而将其搁置一旁。你们必须聆听我所揭示的和我所分享的，并跟随我所说的去行动，因为许多人正在被关系所困住，并被吸引着留在原地随从群体。即使你们知道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新的连结和不同的方向，甚至是逆流而行，因为你们的心在牵引你们，而我正在呼召你们跟随我的灵的引导。 Amen。因为这是我呼召你们站起来并走在前所未有的道路上的时刻，要知道我并未将你们抛弃或独留，因为我在引领你们，我的恩典和灵也在承载你们。因为在这个时刻我正在招聚我的鹰，现在是整次高翔的时候。当你们继续跟随我带领你们的方向时，你们将会看到我会将新的连结、新的关系和新人带入你们的生命中。我的子民，许多人在分娩室中有太多人了，有些人正在将珍珠丢给猪。我正在呼召你们在与我同行的过程中对顺服的管理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因为有些人试图与每一个人都做朋友，而我正在呼召你们让我在我的同在中检视你们的连结和关系。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个季节你的人际关系必须在神的光中重整。我的子民，我正在呼召你们更深入我的心，以倾听我在这个时刻对你们的是和不是的指示。我告诉你们， 不要因为既定的关系而迅速给出你的事，在这个紧迫的时刻，你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地跟随我的引导，知道何时应该给出事，让你们在这个时刻所做出的事和不是完全由我的灵来引导，而不是因为既定的关系而总是轻易地说是我的指明。你们要被我的灵所引导，因为在这个时刻有些熟悉的门和连结，我在说不，因为我有新的地方和空间需要你们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刻要亲耳聆听我引导你们的方向，因为新的途径和连结正在等待着你们。我听到主说，我要对某些蓝图做出调整，准备好跟随我转向。然后诗篇32:8-9那边说到，我听到主说，我会紧贴着你，指导并引领你走过人生的道路，我会在途中给你建议，用我的眼睛作为你的向导，因此不要让事情变得困难，不要固执。当我带你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不要让我拖着你走，只需跟随我。当我专心聆听主时，我听到主说，在这个时刻接受我对某些我给你的蓝图的调整，不要紧握蓝图，要敞开手心接受。我邀请你来到智慧的筵席，我的智慧，听取我在此刻带来的详细指示，因为我告诉你，事情不会也不能保持不变，因为在许多人眼前的改变之门，有一个恐吓的灵，试图用死亡的言语诱惑你，以阻止你进入我为你准备的新事物。我告诉你要睁开你的属灵眼睛，看到这不是自然界的现象，有一种恐吓的灵在缠绕着你，试图阻挡你通往命定之门，因为我正在呼召你更深的进入对我的降服和依靠。你必须准备好转向并跟随我去我所带领的地方。我告诉你不要害怕改变，而要拥抱我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正在引领你进入一个在地上行走在我计划中的伟大地方。不要从智慧的筵席上起来，你正在这里享受我和我在这个时刻的神圣智慧。你必须在我面前缄默，听取我现在释放的详细指示，需要进行的转变和改变，以便为我将带来的诞生做好准备。因为许多人正被熟悉的声音引诱和麻痹在自满和熟悉的环境中。我告诉你，首先要听我的声音，不要为了人的掌声而让步，不要坚持前一个季节的联系和关系，因为你可以看到我正在改变你，因为坚持这些关系和联盟会阻碍你的下一个任务。我在这个时刻带领你进入新的联盟和任务，你必须不迟延地顺服，因为我正在带领你更高，进入这个时刻建造的详细指示。周围有很多声音试图让你停留在过去和你所知道的地方，在自然和属灵的领域中有大声的声音试图反对未知，并称之为智慧，但你确实听到了我的智慧。我正在准备你并带领你进入你从未走过的地方。我告诉你们，不要将你们在自然界中所见的事物一概而论，我正在这个时刻增加你们的分辨力。你们必须注意我所展示给你们的，你们必须继续首先来到我的面前，而不是首先求助于人，而是首先求助于我，并请我揭示和揭露正在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不仅会揭露和揭示幕后和表面之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还将从根本上将事情拔除，我将赋予你们更大的神圣的洞察力和策略，以看到真正发生了什么，并得到在我的智慧中祈祷和行动的策略。这将完全的释放你们，
并带来更深的清晰度。
巫术的漩涡和无情的猛攻已经强烈的袭击了你们中的一些人，以阻碍你们的神圣视野和洞察力。我告诉你们，我正在打破它，我正在揭露它，我正在向你们展示它是什么，并打破它的力量。在这些日子里，我将更深的引导你们进入。所以弟兄姊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继续深度的做天上法庭，因为有一些的根本问题要连根拔除，以至于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荣耀的揭示。那么这个果然的这个希伯来字呢，它的原文呢有这个脚后跟的意思，它的字面的意思是奖励，但是因为它有脚后跟，所以就是有跟随的意思，但是它也用于践踏。那么所有对于这个字的这个理解呢，就是我们看见因为它是脚后跟，要么就是你就是倾倒，就是倾听和跟随，要么你就是不倾倒，你就会被践踏。所以倾听，好，因为我们上周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本周呢也讲到以色列你要听，所以这是以色列你要听的希玛的第二个部分，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听你就会得回报，你不听你就会被践踏。那本周呢，我想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跟我过去的表达有点不一样哈，就是这一次因为每一段经文都很宝贵，但是呢，我想我要念一小段的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生命树》八章二节，《生命记》八章二节，你要纪念耶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人生如果我们信主或者没有信主，可能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都有一段旷野。但是如果在旷野当中，就是我们能够有主与我们同在呢，那么这个旷野它就极其的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说过旷野就是声音，我们可以聆听它的声音。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在旷野中他苦练我们，他任我们饥饿，但是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且他就讲到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我不晓得各位看待这次的疫情，我们是否也经历到一些超自然的经历？虽然外在的环境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经历到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的恩典。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说，你要心理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思想？思想它的原文叫亚达，这个亚达呢，如果用在创世纪亚当跟夏娃的同房叫亚达这个但以理书，认识耶华的人必然刚强行事，那个认识也是亚达。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思想就不是我们一般的想想看，在这个地方的思想是极其亲密的一个认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考验，我们不是看他表面的受苦，我们乃是真实的，好像亚当跟夏那样的一个同房的关系，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能够真认识他，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刚强
形式。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七到十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啊，这就是很著名的这个以色列迦南地的七果。然后在这地方就讲到说，你在那个地方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食物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桶，所以神不但赐下农作物，他也赐下铁跟铜，甚至我们也看到他会赐下牛羊。所以在这个美地哈，真的是极其的丰盛。但是呢，神提醒说，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啊，我们看到摩西不断的来记载神过去的作为，因为他要不断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的世世代代，免得我们忘了神。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你的玛纳赐给你吃，然后呢就讲到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得福。所以弟兄姊妹，熬炼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终究享福。因为否则恐怕我们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但是他这边就提醒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弟兄姊妹，因为我这个妥拉人生本来目标就是针对职场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职场的弟兄姊妹最喜欢读的一段经，得货财的能力。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是要坚定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什么约呢？那我想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么简单讲，我在这个地方不展开，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呢是关乎土地的应许，神讲到说他会赐给他应许之地，神也跟他提到了这个地的疆界。第二个呢，主跟他提到关于后裔的应许，讲到他的子孙呢会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海边的沙一样多。第三个呢，就讲到祝福，而这个祝福特别跟救赎是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财务上的、实体上的祝福，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祝福是跟这个救赎有关的。但是呢，土地、后裔跟这个祝福，其实我们看到神是有他的目的。那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你听到，你看到没？你要听，听干嘛？要去打仗，要去得地。那么四节那边讲，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去来的这地是因为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在这个地方已经暗示，如果他们是恶人，神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以色列，如果你也行恶，神照样要把你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也被吐出去。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十一章那边讲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疆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地的疆界， 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哈，每一个聆听啊，因为以色列人当听，都伴随了行动，是吗？啊，你要去征战，你要去得地。那么我们看见伴随的行动其实就是得地为业，但是得地为业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任务的刚刚开始。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回头，我们来看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祝福亚伯拉罕。首先我们来看，当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要亚当和夏娃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治理这地。但是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接着呢，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该隐干脆杀了亚伯，结果呢，地就被玷污了，就是流无辜人的血就玷污了土地。然后我们就看到，后来人的心思想的都是恶。神就兴起了挪亚，当挪亚走出方舟的时候，神也告诉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是很可惜，挪亚出来没多久，他就因为醉酒而导致这个咒诅又临到全地。接着我们就看到尼禄建立了巴别塔，所行的都是恶。所以弟兄姊妹，列国满了奸恶，但是神又不愿意再一次的毁灭人类，所以他在全地，他找来找去，他找到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服了他，而神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神找到了亚伯拉罕，要成立一个国，这个国是神的国，成为一个全球的一个样品国。所以亚伯拉罕，神拣选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国，而且这个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以色列这个国，它的最终目的其实是祝福列国。所以我们可以说，祝福列国是以色列被造的使命。那么为完成这个使命，神就赐下了工具。什么工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就是后裔。你一定要有人嘛，而且是合神心意的器皿。第二个，土地，你没有土地，你没有载体，你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你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样品国，你又怎么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当然神就会赐下一些有形有体的祝福，而这些福呢，这些的资源都是要来完成祝福列国的使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得地为业只是刚刚开始，并非结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列国充满了奸恶，充满了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你要兴起，你必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如果你不聆听，你不遵行，照样你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能够完成呢？在这个地方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必须先成为圣洁归众的器皿，我们才能够被主使用。这是新约的概念，其实原来旧约早就有心里受割礼的这样的提醒，它不是在耶利米书上面说的那个新约，就是我要给你一个肉心，其实原来在生命记这个污秽除掉的除掉，它的原文就是割礼。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心需要受割礼，我们才能够不偏不倚的完成使命，不致心高气傲。所以在最后，我就是要问大家，我们到底清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使命？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跟神求够用的能力资源，或者是我们人在神的祝福里面，却不知道用这些神给的资源才干能力去完成神的使命，以至于我们就白白来到世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要问大家，你保留你的恩赐吗？你保留你的才干资源能力吗？那么你渴望得地为业吗？那你知道你得地为业的目的是什么吗？你晓得你的疆界吗？你正要进去的疆界是什么呢？所以最后呢，我就要用 Chuck Pierce 所说的，他说，我正在改变道路，我正让道路被高抹，我正让道路被划定界限，我正使道路被重新界定。要知道你的道路正在改变，要学会以全新的方式停留其上。你需要运用我的十字架，使你知道行走在其上的道路中线。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后疫情的时代，我们真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一页。我相信你也知道，神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你能够留意到神正在改变这个道路，其实目的就是要你进去你新的疆界。但是神也透过先知提醒我们，要运用主的十字架，使我们知道行走在其上的道路中线。因此这跟我们本周的妥拉其实是异曲同工，就是我们的心要受十字架的割礼，以至于呢，我们就能够得地为业，不致心高气傲。
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现在正处于突破的边缘。先知说，我听到这句话，你正处于突破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好像在我们得地为业的季节，属灵征战加剧了。这就是为什么毁谤突然变本加厉，这就是为什么你感到四面八方的压力正在增加，仿佛被逼入了绝境。敌人能够感觉你正在开辟新的天地，你正从梦想转变为实现，从计划走向建立。但是现在不要分心，继续向前走，摆脱那些戏剧性的干扰。你心中的蓝图即将与现实交汇，终将诞生。点与点正在连结，神正在组织人与你一起奔跑，见证这一切成为现实。所以不要错误诊断这个时刻，也不要因风暴的恐惧而迷失方向，那只不过是一个插曲，会在你增长的季节中夺走平安。最后，我要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本周的妥拉，我们就是进入这个跟随的脚步。因为在前面我们讲到跟随好像是脚跟，当我们专心的聆听并且顺服主的带领，我们就必然蒙福，我们就必然突破。反而当我们不跟随神的脚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被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咒诅。这个是本周的一个经文上的重点。那我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警醒于神在这个时刻非常严峻紧密的带领，让我们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就跟随他往哪里去。我们预备自己进到这样的一个5785年之前的一个预备， 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